大家好，今天我们的采访的嘉宾啊，他的名字叫做 Sabrina 李潇潇啊。首先再次恭喜潇潇，因为最近有 Asia Link 举办的40岁以下最有影响力亚裔澳洲人的教育类评选中呢，潇潇呢获得了表彰，他是这个类别的 winner。那潇潇肯定很高兴啊，首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此次评奖的经历啊，以及颁奖晚会当晚的一个情况。
非常谢谢 Helen 邀请我来参加这次这个 interview 哈，非常非常高兴啊，我能被选上这个澳洲40岁以下40名对澳洲最有影响力的这个亚裔啊，我觉得我能被选上主要原因，因为我很接地气吧，因为我是个老师，我觉得这次大家没有想一定要去选那个大学里面的老师或 academian， 他们想找到那个最朴实的做辛勤在这个工作中劳动的这教学生的老师，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也很 lucky， 我很幸运哈，那我觉得我主要做的事情，首先说一下我的学校哈，我的学校是 Santa Margaret's Berry Grammar School， 然后离墨尔本是40公里左右吧，从幼儿园、小学到高中都有，然后六年级以下都是混校，然后六年级以上是男女分校，然后我在这个学校做的是这个中文老师和国际交流部的主任，所以呢我做了很多去 support 中国学生以及中国家长的一些活动，很简单的是比如说一般的翻译啊，然后还有学校一些招生，然后还有当学生特别是在 COVID 期间学生面临很多这个精神上的也好还是情绪上的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会在他们身边去帮助他们，然后我们学校呢也有很多国际交流的项目，那我们学校的校长老师都曾去过中国参与这样的项目，所以我觉得可能我被选上和这个有很大关系吧。
感谢潇潇介绍啊，行业里面有很多很多教师，但是每个人的教授方法不一样，每个人的心得也不一样，那后面我们可以再继续再聊。那我记得你在得奖感言中说自己是差不多是15年前来到澳大利亚留学，然后一步步从留学生然后走入职场，到现在自己除了在做一份本职工作之外还在创业，那我想对于第一代移民来说毋庸置疑每一步都是很不容易的，那你现在回想会觉得说其中哪一步哪个决定是最至关重要的？
我觉得可能是一开始我毕业以后没有像很多大多数中文老师一样去寻找那个在东南区最好的学校，而我去选择了一个在维多利亚偏远地区叫 Bexmarsh， 我在那儿做了我的第一份这个中文老师的工作，那我觉得这份工作对我的意义非常大，意义非常深远，因为首先在那个小镇上是没有中文的，所以当我去那个小镇以后我每个天都去不同的学校，一个星期5天去5所不同的学校把小镇上的所有学生都教了一遍，
认识了很多人肯定
对对对，然后所有学校的校长还有老师都非常非常的友好，而且他们对中国和中文都有非常强烈的兴趣，所以我在那儿适应后的一年呢，我就开展了中澳的交流项目，开始运用我在中国的一些人际关系网去寻找适合这个所有学校的这个所谓的姐妹学校 sister school， 所以这个长期的关系建立起来，后来即使我走了，交流项目还是一直有开展，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本人还有对那个镇上的所有学生家长还有学校都非常有意义。
这也是你目前在做的工作的一部分对吗？
对，是的是的。
那再说回去当年来澳洲留学，其实你的得奖感言中也说到了你的父母以及家庭啊，就是说从你个人来说，因为很多人可能在中国大学毕业之后就开始按部就班去做一份工作，这样一步一步下去，但是你是突破了等于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常规的路径，然后来澳洲留学，是不是家庭的影响也挺大的？
我觉得是的，因为虽然我父母都是朝九晚五，但是我觉得他们对我的期待可能不单单是朝九晚五，可能是要追寻自己的梦想，然后找到自己的最佳才能区，然后去发挥作用。我觉得我父母还是很traditional 的这个中国式父母，就是你永远不够好，对，所以你天天
希望更好是吧？
对，天天就压力很大，就不管我记得我获奖的时候告诉我妈。然后我妈问我说，我没有觉得你对澳洲有很大贡献，既然你得到这个奖以后你一定要继续做贡献，
继续更好，精益求精是吗？
对对对，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如果是别的妈妈可能给你个拥抱鼓励一下，但我父母可能就是希望我能更加努力吧。
但是也在于你可以接受他们的这样一种期待，然后把它完成得很好。那到目前为止，你其实一直在做中文教育的工作，也在各种类型的学校工作过，像一些比较有名的私校，或者是公立学校应该也工作过，对吧？
对。
那在这些学校都工作过以后，你觉得你作为中文老师，在此过程当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第一点吧，我觉得可能我们需要有一个团队，可能不管在哪里，不管是中文学校还是任何工作的环境中，我觉得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团队，力挺自己的团队。然后特别是在学校，我们有很强大的这个中国家长的一个 community， 但是中国家长很少就是非常 active 的去和学校有很多involvement， 所以我在我第二个学校的 Larson Girls， 我觉得我做很多都是在想怎么让这个中国家长、中国学生去更加融入当地的社团，当地的社区，所以很多工作是按照这个去，按我这样的 plan 去做的。我离开以后，我觉得这个中国家长在这个学校这个社区中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也给学生创造了很多所谓的这个领导者的一些在学校的一些 role， 像 school captain， 我会去鼓励学生参加这样的竞选，去讲台上去发言，所以我觉得也很有意义。
确实值得反思怎么样去鼓励大家可以深入学校的这样一些活动。那具体来说，你觉得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再要给一些私校的家长，尤其是华人的家长来提供一些建议的话，你会给他们哪些建议呢？可以参与哪些活动，可以更好的去 involve 到当地的这个活动当中来呢？
我觉得首先呢，家长也要不断的去问学校，就说学校对这种华人这种家长有没有更多的 support， 对吧？然后呢，学校的所有活动请你一定参加，因为大多数私校只要华人家长来了，他一定会有翻译的，或者是中文老师会去帮助翻译。但很多家长就会担心啊，我去了会不会看上去很傻，我英文不够好。其实没有人在乎你英文好不好，因为你中文很好。
对
对不对？但是学校当学校看见没有中国家长 involve 的时候，其实我们中文老师也很痛苦。就是我们的 supporter 没有了。所以我非常就是每次我们学校有活动，我都会发很多很多信息和邮件，确保这个家长一定会来，而且我确保我也会在当场去帮他介绍学校，也会去做这个翻译。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show up， you're gonna show up in every single school event。
其实相对于这种学校的活动来说，其实我们的家长来说可能更为关心的是学生的成绩，甚或是学校的排名，或者是一种外在的一个声誉。说到中文这个话题，就是其实很多华人家长也会纠结说，到了澳大利亚之后如何去，首先是要不要去让孩子继续去学习中文。当然这当中是有很多的观点和选择，我们也不去评价说各自的这个选择是对还是错，但是对于那些想要让孩子保有这个语言，保有中文这个语言的华人家长来说，其实要怎么样让孩子就是还能对这种文化和语言保持一种兴趣，其实还是挺难的，挺挑战的一件事情。因为小朋友在学校一般都是英文环境为主，那你作为中文老师来说，你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首先我觉得因为我们是亚裔嘛，一看就看出来，所以别人对我们的期待是我们一定会说第二门语言。所以当别人有这样的期待以后，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学中文非常重要，不管你是第几代移民。那第二，我觉得中文中，就你学中文的过程中，其实你继承了很多世界观，了解很多更加全面的世界观、人生观。中国很多这个历代这种文化故事都告诉我们，持之以恒有多重要，要有冒险精神，不能一下被打败。其实这种精神在现今社会是非常缺乏的。现今社会学生很多是没有办法去面对批评，他一定需要你积极的去赞扬他。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教育模式。
其实在澳洲的很多学习环境中，大家还都是以鼓励为主啊。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社会的强者只占这个社会的10%，可能5%。那大多数人，那可能就是很一般的人。但一般的人用一般的方式，对不对？但是你想成为非常杰出人，我相信所有中国家长都希望孩子成为最优秀的人，成为那少数的5%或10%on top。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要融合澳洲的鼓励教育，但是中国很多传统的教育方式是没有错的，是更加适合现今社会的。
那学习中文可能是其中的
心理要 对，心理要够强大。对，学习中文就一个过程，让你心理变强大的过程。
具体从技巧上来说，怎么样去保留孩子对这种中文这门语言的兴趣？当然你可以很强迫他学习，说在家必须要说中文，或者必须要上中文班，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结果是小朋友其实对这个语言并没有兴趣，或者也没有热爱。你作为老师来说，会不会有更多的这种技巧性激发他们的这种热情？
我觉得首先吧，学生对一个东西他没有兴趣，可能有两三个原因哈。第一个可能他觉得这个不实用，对吧？他觉得我没有地方用。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家长要带孩子去旅行，然后学校要开展文化交流项目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因为只有当你把学生放到新的环境中，他发现这个语言有用了，他才会有兴趣。所以孩子也是非常现实的，对吧？我一定要学个东西有用才可以。那第二个是，我觉得这个年代的学生很多人喜欢玩游戏，对吧？有网络平台，有社交平台。作为老师可能不能用完全的用固步自封型的，就是教科书去教书，让孩子写字。可能我们更多的要引入游戏甚至是现在的这种叫 strategy game， 对吧？所以你看我在班上很多时候，我们是学生在网上一起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的 background 全是中文。OK， 这个学生要讨论，他们要去讨论，要去交流，要去讲先打哪一关，为什么打这一关，然后呢在里面用中文去寻找那些东西的途径，然后再闯下一关。那我觉得这个首先学生就很有竞争性，因为它是一个 gaming， 它有这个竞争性。然后学生还要去和别的同学去交流，去有 teamwork， 然后去协助彼此。那我觉得学生也能学到很多东西。那你看像这样一个 activity， 它就把语言，把学生的这种软能力软技能全部融合在一起，然后呢学生又会觉得很 engaging 很有趣。那我觉得这一代人和我们那代人不一样了，我们可能要更加有创新性，去找到一些如何让学生更加去愿意学中文的一些方式。
这一点应该也是跟你之前以往的教育经历有关系。能跟我们说说你现在在做的这个项目在发展到什么样的情况了吗？或者说在澳洲是不是有别的这种竞争的环境竞争的状态是怎么样子的？
我一开始做的这个小企业是在 COVID 的时候，因为 COVID 的时候大家都不能出门嘛，特别是维多利亚，对吧？然后我很多家长就来问我，就说：“哎，我们家孩子在家里不说中文，不要说不说中文，平常作业也不做，我们该怎么办？”就一天那个短信有10个，然后我就开始想，我能不能去做一个网络平台，学生呢，可以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去上网就参加一个课程，这个课程可以是中文，可以是国际象棋，可以是数学，可以是science， 可以是 STEM， 对吧？都可以。然后呢在COVID期间，我就和我的团队我这团队老师是世界各地的老师一块创造建立了这个平台。然后我们有很多学生3点钟以后就来参加他们喜欢的兴趣班。我觉得一开始我们是这样运作的。那我觉得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没有那个时间地点和地域的那种限制，而且我觉得学生他可以接触世界各地的老师，这样我觉得很就可以，他就了解世界各地的知识，每个老师教授的东西都不一样，每个老师性格都不一样。我觉得就是从很多老师身上学到你想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感觉很有趣。然后 COVID 结束以后，我开始关注元宇宙和 virtual reality，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要完全摆脱这个书本。比如说学生戴上一个 VR 的这个眼镜，他可以身临其境到中国的这个长城，身临其境的到这个故宫，然后他可以用游戏的方式和世界各个地方的对中文感兴趣的学生一起去互动。然后还会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叫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对吧？他会像一个老师一样一直给学生不同这种反馈，你应该怎么样去提高。我觉得现在时代我们一定要尽量用 technology 去 support students， 然后去代替这个24小时的老师的这种角色。
目前这个进展和反馈怎么样？
我觉得很有潜力吧。因为团队中有很多很强的人，所以我觉得很有希望在2025年应该是一个 pilot program。
所谓的 pilot program 是在学校里面推出吗？还是说怎么
样？我觉得应该会在这个整个澳洲去推出。对，我们用学校做一个平台，先去让学生去尝试，让我们进行不断的调整，然后我收到学生和家长的反馈，让我希望2025年的时候就完全可以上市澳洲。
这个需要得到澳洲本地的学校或者一些政府机构的支持吗？
肯定需要的。所以我觉得过去十年，从 Beck Smash 然后到了 Lauriston， 然后到现在 Santa Marquee，我觉得这种所有的经历正好这是 connecting dots， 所有的这个资源都会在现在会变得非常非常有利。
时间的积累，然后人际关系的这种网络的积累，然后让你在推进一个新的项目的时候可以很好的去利用上。那其实也就说到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但是我们从来就是说可能在中国社会就是一个人际社会，那么在澳洲我们一向是觉得说其实我们就是简简单单的过一个生活，然后好像就是默认为说不需要这种关系。但事实上呢，最近有一位学者叫 Karen Room， 他也是一个亚裔澳洲人，然后他发了一本书，其中就提到说在澳洲尤其是在 workplace， 在职场，人际关系还是挺重要的。上次我记得我也跟你讨论过这个话题，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因为你跟我说的故事当中，你是遇到很多很多的这种导师啊也好 mentor 也好，其实对你来说个人还是事业其实都是有很大帮助的。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人际关系非常重要啊，我觉得这和哪个国家没有关系。在整个世界都是一样的，在全宇宙都是一样的。而且我觉得中国有句俗话叫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对吧？所以我觉得可能你不能光是在你这个工作岗位去光去寻找这个伯乐，你可能要参加很多很多活动，不管是这个所谓 council 社区的，还是你原来的大学的，或者说你想读的以后的大学的，任何这种活动你都要去参与。因为你不知道 你只要准备好了然后 show up 了，你很可能去会遇到自己的伯乐。所以我在这里我也想说一下，就今天所有的成就看上去是我的，但实际上真的不是。因为如果没有身边这么多这个中国的这个我老师这边的这个 mentor 这种师傅带我，然后没有我这个 startup 的这很多 local 的这些老师去帮助我，还有我自己的这个学生老师的团队，那我不可能有今天这种成绩。所以我觉得现今社会非常非常强调 individualism， 就是我很了不起都是我自己，但实际上中国很多观点都是teamwork，都是有团队的，
相通的，其实是
对对对，
对，
因为一个很了不起的事不会是被一个人完成的，是被一帮很了不起的人共同完成的。所以我觉得你怎么去选择你的团队，然后怎么去信任他们，鼓励他们，这个会在以后社会，还有包括在这个华人这个亚裔学生团体中都非常重要。
刚刚我提到这个 Karen Long 的这个新书当中，他跟我在聊的时候，他也聊到说，其实有时候你去跳开自己的文化背景，反而去找不是来自同一文化背景的这样一些人来做你的 mentor， 或者也好，就是你从他身上可能学习一些东西，交流一些东西，反而能获得更大的益处。你是怎么看待这个观点？有时候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可能自然而然的会觉得说，我用中文去跟我来自同一个背景的人交流，可能更容易，也更容易懂得对方。但是那他的这个建议就是觉得说，有时候可能我们要跳开自己这样一个舒适区也好或怎么样，其实会发现周围的人无论是来源或者背景，其实大家还是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
完全同意，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做事不要想太多不要想哪个国家哪个年龄还有他这个 gender 对吧，你把这些东西全抛开，只有你和你的目标，然后呢你带着你的目标去寻找可以帮助你的人。其实没有那么多框框架架，不用想太多，有的时候就 think too much just do it
那你如果说从你在澳洲硕士毕业，然后在教育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然后越走越好，如果要选一位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一位 mentor 的话，你觉得会是哪一位呢？
我觉得还是人太多了哈，如果讲哪个都会得罪别人对不对但我觉得还是学校的学校的这个校长副校长吧，我觉得因为他们对我的信任然后对我这种支持，他让我有时间有精力也有信心去做别的事情，他让我相信我可以变得很优秀，他和我父母的教育是完全相反的。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幸运的是，就是很多职场的时候你做一件事，你的那个上面的 boss 就 take a credit 对吧，但我觉得我们学校的是你做再小的一件事一点点小他都会表扬你，他不会是这个 executive 或这个 leadership， 他不会说我做这件事，他一定是把你放到上面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很幸运的。
就是把真正做事的那个人给 highlight，
嗯，
啊，让所有人知道他在做什么，
对
吧？
对，
嗯，对。
但我相信可能不是每个环境都一样哈，但是我觉得，如果你遇到了这样的环境、这样的 leader， 那真的非常幸运，也有非常高的可能性你会成功。
嗯，你有没有遇到不是这样的一种就是管理方式？
可能也有吧，但是我觉得
你是怎么处理的？
但我觉得。反正我觉得我做事的观点是，我做这件事，我想把这件事情做成，对吧？只要事情成了，对学生有利了，对这个华安社社团有利了，那谁 take credit 跟我讲没关系，你想 take take 吧，反正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我觉得在我眼里面那件事比别的东西都重要，那个 outcome 是最重要的。
嗯，你提到了很重要一点，就是作为老师来说，你觉得对学生好是最重要的。其实你之前也跟我交流过，说评判一个中文老师好不好的一个标准，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吗？
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说证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嗯，
因为呢可能中文老师在很多学校里面没有受到很大的重视，所以你越不受重视，你就是越想呈现自己的好，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能就忘记了这个团队这种合作啊，团队这种分享的重要性，还是应该去分享资源，因为最终我们并不是想 prove 我们是最好的老师，而是想说 prove我的学生很优秀，我的学生很爱中文，我的学生取得了更好的成绩，所以我想这样，如果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学生和社区好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我们是不是最好的老师就没有显得那么重要。
嗯，这种观点无论在澳洲还在中国或者其他地方也好，其实都是一样相通的，对吗？
对，
作为老师来说，其实你参加40名40岁以下最有影响力的亚裔澳洲人这个评选啊当中，他这个奖项设置的时候，最初探讨的话题中就包括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关于移民的逐天花板的问题。你觉得你在澳洲你碰到自己天花板了吗？
我觉得可能我没有想过太多吧。我觉得首先我更多关注的是我自我的成长。比如说 Elon Musk 就说过哈，他说就是你想成功其实很容易，你不用去学校的，两件事，读书，然后一个是找不同的人去聊天。我觉得我做就这两点。就是当我们因为学校里面很推崇学生去看书嘛，只要是校长讲的让我们学生去看的书我都看了一遍。然后呢第二呢就是你要找不同人去聊天，对吧？你去了所有的 events， 你和不管是学 IT 的还是学 farming 的还是学commercial 还是 property 的，我每个人都聊一遍，所以我觉得我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所谓自我成长是最重要的，也就当你自我成长的时候你才能遇见伯乐。这个是完全相连的。那第二我觉得还有就是可能你要有团队，要
是
个 team player。 对，一定要有团队，
嗯，
因为一个人走得很慢啊，很多人一起走就会走得很长远，所以我觉得有一个 support 你的团队非常重要，一起做事情。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当你作为一个 leader 的时候，对吧，你要给予团队一些鼓励。那我觉得我擅长的是就是在我的团队中我能发现每个人的优点，缺点不看，但我能发现每个人的优点，所以给予肯定然后鼓励，然后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就很好。所以我觉得当你做了这三点，然后有时间的积累，然后你不断的努力，我觉得这个天花板就不会有了，你不会发现这个天花板在哪里。
你说到这个 leadership 就是领导力的这个话题，你刚刚提到你的方式可能就是去发现每个人优点，然后去夸他，去表扬他，让他去在这个优点上可以发挥得更好。但其实这样的方法并不是在每个团队中都有效的，你有没有遇到过挫折？
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当团队这个成员他没有 perform well 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自己没有讲得很清楚？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我们作为 leader 没有把我们的 expectation 讲得很清楚，对吧？我们光讲好是没有用的，当你给予一些 feedback， 你要是 constructive， 你要告诉他第一步要怎么提高，第二步要怎么做，就像我们教学生一样。对，你要讲得很细，有每一个细节他就会比较容易提高。那第二点呢还有一种就是就像你讲的，可能你给他写下所有的他还是没有提高，对吧？那怎么办呢？那你在你团队中就要有一个这个二老板，他会去再进行另外一种的教育，对吧？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肉都不一样。那我觉得我比较欠缺的是就是 have difficult conversation， 我很难去批评还有怎么样，我只有非常 gentle 的去告诉别人，
去夸他，去正面的一个鼓励，对吗？
所以我知道我的问题，所以当我合作的时候，我找的合作的这个人，他有一个人是专门的 能弥补我的不足的，所以我就觉得合作起来会很容易。
对你说的这个 difficult conversation， 其实要跟对方有一些比较直，可能是比较直接的，可能不是那么正面的一些交流，确实是很难。尤其是我们如果从刻板印象来说，可能作为亚裔或者华裔来说，这点上可能更难，因为我们习惯的文化中是觉得就是说好事儿不说坏事儿。你觉得？到目前为止除了找一个就是 partner 是可以更好的来就是弥补你这一点的话你自己会怎么去想？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自己要成长的一个我觉得我最差的其实就最欠缺的就是这一部分，但是我觉得这一部分它也是你要去慢慢成长的，不是说你今天决定明天就可以做到，
发现问题就马上解决
了，对，
是
很难的，就是大家都要给一些时间，你慢慢的不断的只寻找这样的机会去 push 自己去做一些自己没法做的事情，就是 being uncomfortable 嘛，对吧，所以这就是成长的一个过程，这个没有什么 solution 的
可能再过五年你可能就很能够从容的去应对这些比较的，
我希望是，但是我更希望有个人能帮我做
那你很幸运永远是有这么一个人来 support 你对，那刚刚也确实提到说这个 leadership 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往往会对于亚裔的一个印象就始终觉得说，尤其是第一代的移民来说，可能觉得不是很特别善于表达，更善于去做一些事情，用行动来证明，而不是用语言来证明。那你的话性格比较外向的，可能表达上更强一些，这个问题有没有困扰到你曾经？
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在 meeting 在那个很大型的 conference 时候我都很少发言，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即便是你也不知道说什么是吧，
对，但是你可以听然后呢你可以去 approach people 给他一些 comments 然后去问一些问题，那我呢本身呢我是很 active 的，我不太会愿意就变那个沉默的人，但是我也有时候我也真的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我觉得当别人说的很好的时候，我总是会去 approach 那个人，我跟他说你说的很好，我很受教育，我们能不能讨论一下这个话题，你可以把他引入到你很擅长的区域去进行一些发展性的这种讨论，所以而且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开会的时候就一定要发言吗？不一定的，你坐那你也能学很多的，对吧，
所以你的方法是听着然后在事后再去跟这个人交流，然后去聊一些你想聊的感兴趣的这样一些话题，
对，而且我觉得对这个就特别第一代移民我有一个建议哈，就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别人讲一个东西你不懂你很难堪，因为他是拿他最佳才能去和你的最弱势去进行比较，对不对，所以当你听到这些新的知识你学到以后，你可以把它引入到你最佳的才能去发挥你愿意讲的东西，那他就会觉得哎呦你讲这个我从来没有想过，所以就可以从彼此身上学到东西，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一个心理哈，就是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哎呀这个人讲的我一点都不懂都不知道是啥，但没关系因为他又不是老师，他也不会说中文，他没有去过中国，我有的他也没有，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很好的心态。
那很高兴今天能够跟潇潇一起来，就是从你个人的这个故事开始说起啊，说的很多中文教育的方面，还希望在未来节目当中也有机会能请到就是像潇潇这样的中文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更多。
没问题，没问题，谢谢，
谢谢。